主，我们更要说你是属于我们的，因此我们可以大声的说，有把握说，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你就是我们的好处，你是给我们好处的神，你为我们预备一切的好处，好叫我们能够在里面得着安息。哦，一切的挂虑担忧，当我们遇见你，这些都要走开。哦，一切的所谓的黑暗的权势，一切的所谓的捆绑，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这一切都要挪开。哦，因为你是替我们征战的那位，你是替我们打供应我们，叫我们一无所缺的那位。主啊，就是这条成圣的路，也是因为你，我们才能够走上这条成圣的路。哦，主啊，我们单单的依靠你。哦，以致主你帮助我们的时候，谁能够抵挡我们？哦，若是你爱我们，谁能够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哦，主啊，若是神啊，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把你的儿子跟一切的白白给了我们，主，我们就活在你一切的丰盛的应许的里面，因为我们得着了这位应许的主。赞美你，赞美你主，主，我们就喜欢的赞美你。哦，主，我们就刚强壮胆大有信心的赞美你，因为主啊，因为主，我们所经验到的是那位与我们同在，是那位与我们同行，是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主都可以经历到，都可以摸着的神。哦，你是复活的主，你是升天坐在父神，如今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神。赞美你，赞美你，你是真神，你是活神，你是我们的神。赞美你，把一切荣耀赞美再次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就从第十二节看到第十四节。那有些的解经呢，家是把这个十一节放在一起的，十一节，或者我们就从十一节这样读好了。我们十一节，十一节到第十四节。OK, 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
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OK, 的原因呢，就是有些解经要把十一节放在一起，因为从十一节开始呢，这个特别讲到，就有个叫做这边当作 OK, 十一节这样说，这样你们相对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也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后面的话是跟这个所谓的十一节要连在一起。那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说提到了保罗一直告诉我们呢，我们知道了等等等等。那你看到这个因为我们知道，第六节知道，第九节因为我们知道，但保罗这时候转一个口气，不再用知道这个字，那这时候用了一个叫做当作、当看或是当看。当看这个字是一个叫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个 count, 就是一个 accountant, 就是所谓一个会计师用的字。或许说是一个叫做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了，你就真是有。OK, 保罗真是一个很能够把道理讲清楚的人。当然我们有时候读的时候读罗马书有点困难，这不是他的道理不清楚，不是他的逻辑不清楚，乃是因为语文上是有些的跟我们不一样，那文化也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从他的角度去了解他所讲。 当你从他角度了解到所讲的，他是一个真的非常讲道理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讲逻辑的人。你就前面第一个你要先要知道啊，所以他讲了很多知道，而且不是说只是单单的知识上知道，也是经验上知道，所以知道一些经验一些，经验一些更想知道一些，所以你就发现对宝来讲整个这信心是建立在神的真理上，说神的话语上，这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读经，为什么一定要思想神的话，那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用谈，但是知道以后有没有照着去行。如果我告诉你今天有人白白的，因为在困难当中啊，所以有人告诉你啊，今天你那个这个有困难当中已经帮助的已经来了，或是说已经有人用一直用这句话，就是这个叫做因信称义，神已经把义加在你身上了，有吗？有吗？有吗？过去我都感不到这个对在我身上，义在我身上。那底下就说，保罗说，我解释给你听，为什么神的义会临在你身上？神知道你的软弱，神知道你的不行，所以神也知道你救不了自己，人便帮不了，所以神自己用个方法，借着主耶稣基督，把义加在你的身上。不仅的罪得赦免，罪债都还清，而且从前开始有一笔钱存到你这个银行的库头的里面，叫做 credit， 叫做 account， 看你怎么说都可以。So far 讲得很清楚，不过问题是，你既然有笔钱，如果是在生活这个财务有困难，已经有钱放在银行里面，你不能够再叫苦哎。如果你不再去把拿出来用的话，确实你在贫穷的里面。所以今天常有听了好久以前听过有个传道人，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已经很少用他的话做一个提醒。他说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捧着金饭碗来讨饭，然后就喊啊叫啊埋怨啊，哦好穷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一个很多基督徒捧着金饭碗来讨饭，哇，这好久前一个传道人，我还记得一个长辈，他现在在不在我都已经忘记，都不晓得。哇，那是给他很大的刺激啊！当然，我还是问他：真的吗？所以真的吗？道理要讲得清楚。所以你不读神的话，你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呢？神真的这么说吗？神的应许真是这样吗？那没有神的话，你怎么知道是真的？不倒过来，你读了这么多圣经，我读了也算是研究了神的话。从当去美国读书的时候，也在查经班，也算是读圣经了，也算是查考圣经了。那在教会开始做事的时候，在教会做执事的时候，我开始教成人主日学了啊，然后我还有等等做出来。你不能够说我不知道，我已经知道的程度可以所谓的帮助别人教人了，教别人。不过问题是说，你教了半天，你还是可以很贫穷哎，因为你没有用哎，你还是觉得很不足啊，因为你没有去完全的尽力。所以有时候呢，真的像说你的信仰，我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信，但我们的信仰只是给我们带来一点的安慰。我们是丰富的，我们是有的，我们是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一碰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就退缩了，一碰到那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就隐藏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我觉得圣灵帮助一个最大的，再说不是因为有神迹奇事疫病赶鬼这种，那这让我遇见这位父的主。所以看看说，就像孩子嘛，如果受到欺负了等等，他回头就看看爸爸有没有站在后面。他如果碰到一些的需要的时候，他很想要摸啊摸，以后底下他知道他不能够拿走就跑，那叫偷。不过他摸了摸了一个玩具，很开心。他最后看看站在后面是，他看看我，一说爸爸，你可不可以给我买这个东西？所以一个基督徒很重要，这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林道亮牧师在讲神国的时候，这个时候到现在我很难忘记， 他讲到救恩是神爱的延伸，请大家听懂他讲这句话。三位一体的彼此相爱很重要，但如果是爱，是真正的爱，是活的爱，叫做永不止息，那个爱一定会流出来，流到谁身上？流到人的身上。所以这是我们要找的，这是他给我一个很清楚的观念。第二个观念是什么？你要支取神的恩典啊。如果我告诉你的银行啊，或者你也知道人家跟你讲你的银行已经有几百万，那你还要讨饭吗？这的保险，这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后面呢、啊、这样说十一节，这样你们因为前面讲了一大堆道理啊，这个所谓的知道知道，那后面就开始说你们就当看罪，你一定要相信你是胜过罪的，你是可以胜过罪的。所以我喜欢赵文基牧师有时候讲一些东西，你要讲的时候要真的很确定的讲，如果你这样子讲包括有这样的行动，才让你的信心能够坚固起来。哦，我们查完经的基督徒说啊，这个神在帮助我们，在神人不能，在神凡事完了以后，我们讲的就这么一句话，一变成环境啊，叹口气，这个问题怎么办？那前面讲不是白讲吗？有一次啊，我记得应该是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一点，所以有几位啊，比我年纪大的。我们也不很难叫他长辈，或是比我年纪大，去在医院看了两个姊妹，去看另外一个人，完了就为他祷告。那完以后，他最后我就他就跟我说，我们不是去问这个，我就问他们祷告了，就说我们两个真是带他信耶稣了，为他祷告。最后祷告的时候，然后就蹦了一句话：“神啊，按你的旨意。”我一方面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医治他，医治他，医治他。那完以后最后讲一句话，神的按的旨意，不要按的旨意。我们过去都这样做，起码我过去是这样。为什么要讲后面一句话？我真是服神的旨意吗？是真的把神的旨意放最前面，还是说我祷告了半天可能不是神的旨意，以至于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还是把这个责任推给神？神的按的旨意，不是按我的旨意。当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你真的要弄清楚有还是没有。所以我常讲说，就是包括为人家祷告，我不会说神啊你就是医治他，可不可以神告诉我，或是神告诉你，牧师啊我已经得医治了，也有碰过这样的情形。我说你怎么知道？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而当我知道，因为我好了，一个热进来，一个力量来，我就好了。我意思是说，不要你认为没有了，只是喊了半天叫半天，最后怕事情没有发生，就补上这么一句话：神啊，不要按我旨意，按着旨意。所以圣经你看，祷告又是成为信心的祷告，跟刚刚我这样的祷告叫做所谓很属灵的祷告是不一样啊。我们祷告了半天，主啊求你帮助帮忙，最后因为怕没有事情发生，所以补了一句话：神啊，不要按我的旨意，按着旨意。你们有没有做这种事情？我不晓得，以前我就做这种事情。但是祷告，我现在我们一起祷告，祷告，神也没感动我，神也没感动。主啊，求你继续引领，保守我们的弟兄，保守这位姊妹，继续引领他前面的路。我真不知道他前面的路怎么样，因为我真不知道。不，有时候祷告的时候，神会很清楚的告诉你，或者很清楚告诉这个被你祷告人。牧师，今天我相信，在我们同心的祷告，神会医治我。你就为他祷告啊，所以你就宣告啊，在祷告宣告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哦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就真的宣告，你就祝福他。所以很重要一个，你祷告或是你的信心明白是很重要，但是有没有领受到这是同样的重要。你祷告了半天是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神与你同在等等等等，但是单单这件事情神有没有答应你，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若是神答应了你，表示你已经有了，你就要看当作当作当作。 那这是回到整个的救恩，还不是刚刚，因为我刚举个例子比较具体一点，但是这边是回到整个的救恩的里面。你不相信你的罪已经得赦免，换言说这个罪不能够像个猴子一样挂在你身上吗？你一定可以把它甩掉吗？你不相信吗？如果相信，为什么活着不像这个猴子已经不见了一样呢？还是说哎呀这个试探太大了，哦这个引诱太大。所以亲爱的，当我讲到这个叫做所谓的信心的时候，因为成功神学中间有一个观念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所谓的每样要讲正面，我同意，但是我不同意成功神学的所谓的正面，我要他就给我，我要神最后就给你，就是我祷告神给你，最近还不清楚，最后你越来越清楚，越祷越清楚，你知道神给你，事情虽然还没有发生，但你要知道事情要发生，迟早要发生。以前在我的思想，这些在灵恩里面走这些人，他们每个人的真的神大大祝福他们，在某个时候不有些都垮掉了。我现在可以数好多个我去所谓的学过的跟从，所也不叫是跟从了、啊，去思想过了，好多都垮掉。为什么？因为神没有给你，你不要喊着一直给。不祷告，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如果神给了你，你要去支取啊。神有没有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那你有没有活出这个新的生命呢、啊？神有没有把这个罪已经从身上挪开，咒诅已经挪开？有吗？那你还担心什么？你还怕什么？还怕人家讲几句话你就在那边跳脚，人家讲一句话不太很满意，让你不太不舒服，你就睡不着觉。可能那个人根本没有控告你，怎么你自己一天控告你自己呢？好像罪还没得赦免一样。如果神，所以保罗说读到第八章，如果神都没有控告你，称你为义，你还接受别人的控告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女，所以神的一切叫做得产业，原来神已经为你预备的产业是神预备哦，还不是你父母突然他是百万富翁，他是某个公司的董事长，就是他已经把产业预备给你，但不要忘记那已经够丰富吧，但不要忘记是神把他的产业给你。如果你要问的话，他产业是哪种，就会又回到基督面前了，他有什么你就有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长兄啊。从救恩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永远不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自己。那我要说这些，所以你要看看两方面，看一个你要活着，开始你要活着，一个是可以活在没有罪的当中，是罪不能够辖制你，是罪不能够做你的王。相对的，你要活在另外一个，你可以为神来活。昨天呢这个在哥林多后书我就讲，今天你是为神来活，你一定要去明白这个事情，为神来活这是一个 tremendous， 这是一个不得了事情啊！今天你在总统府啊，做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已经不得了，对不对？你做副总统也不得了，你做总统那更不得了。不，相对你想看，你今天是做神的所谓的使者，你觉得这个比较差吗？所以你的整个观念要改变的时候，不仅要知道，而且你要活出应该的这个样式来。所以保罗说，你的行事文要是蒙召的恩相称，相称这个字是讲天平，这个字的意思是 bring up the other side of the balance。 所以一个天平摆在这里，所以这边摆一些的这个比如说黄金好了，摆，所以你要看看这个黄金有多重，这边你就摆砝码，所以摆一个慢慢这个黄金摆黄金这边就会翘起来，因为这个砝码够重的时候，就把另外一边呢把它翘起来，把它提起来。所以你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召的人相称，你的蒙召有多少，你我就应该活出多少的所谓的行事为人来的见证来。所以神是非常非常公平的，他不会没有就向你要，他是给了你再向你要，也不是把你要回去，正会让你知道你有什么。 在我教会祷告的时候，我已经可能有跟你们分享过，我真是不敢。不，为什么？因为我怕祷告完没有事情发生。然后那个人就问我说，牧师，你刚刚讲神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祷告完都没有事情。如果他说如果我祷告没有用那就算，牧师你问我祷告怎么还是没有事情发生。所以我很难很难接受这个，万一他问我怎么，万一他怎么样。那有一天呢，神就跟我说，当时我自己知道更新，所以更新的时候真的被圣灵摸着，有被这位主摸着，你就发现感觉到很多的事情不再是你的头脑，是神真的在催逼你，可以这样的说。就像昨天我说的，神的爱激励了你，然后就神就突然有个意念，我觉得我没有基督徒就基督徒啦，地上不会发生，到天上就会发生啦，地上不知道管他的，咬紧牙关走完这一生的路，天上就明白了。以前我是这样的观念，这是我被教导的，这也是我教导别人。但被圣灵更新，我发现我整个的信仰没有改变，但是整个的信仰的经历改变，我发现神是何等真实。不是我在思考说我要不要这样做，是神是圣灵在那边催逼你，提醒你，感动你。你为什么这样想呢？为什么伸个手出来看看呢？就为他按手嘛，哪有这么难呢？那如果没有发生怎么办？底下神就问一句话，你有还是没有？这是一个关键。所以你看到前面的，我们若知道，或是说因为知道，因为知道底下就很，因为知道底下就带住，所以你就当看为，就应该是这样。你不知道是一件事情，如果知道了没有把它所谓的看为，你知道不白知道吗？从那时候我就做一件事情，既然神这样催逼我，就是没想到真的发生了。我还记得有一次，那时候刚刚进行更新，我们不习惯怎么祷告啊，人就倒下去。虽然我也做了一些为人家祷告啊，得医治。有一次啊，在这个我还记得很清楚，在那个屏东的潮州上面一个梁山，那边有个教会，牧师邀我，是原住民，都原住民。我不说嘛，这个8点钟聚会，他们7点钟就开始。然后呢，就敬拜赞美，到了9点钟的时候，时间才给我。那我想说，哇，9点那是怎么？说我讲了半个钟头，40分钟我就下来，没想到上去的时候，这个牧师说：“牧师，你讲完了。”我说：“讲完，因为还不到10点，所以他又把他到重新讲一遍，讲完就呼召，一呼召真就真的都跑出来，就哭得头破血流就跑出来。然后他就下去为他祷告，他就招个手，牧师，你来为他们祷告。”我没有动哎，他就下去，有些人的噼啪就挺堂地下去，然后再看看牧师赶快下来，因为一群人了，他就下去。我说会有事情发生吗？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问人家祷告，那是已经有了疫病赶鬼，这个我已经有，但是说为叫他们被圣灵充满，讲噼啪这样倒下去，我还没碰过。我就走下去，因为牧师已经叫到你了，大家也看着你了，你不下去，你这个讲员都不下去，怎么？我就走到一个人的面前了，我这举手举一半，这个人就躺在地上去。哦，我说原来这么容易啊！后来走都这么走，就走过去，噼啪就躺地上去。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到南加州一个教会去讲，完以后，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孩子，他们被圣灵在更新的当中。他们在寻求，因为在生活各方面都有些困难，孩子也大了，也是在寻求前面的路。我还记得到他家先要跟我们谈谈，要我们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就4个人呢，我跟我妻子，就是他妈妈还有这个孩子。那在祷告的时候，我说站在沙发椅上，我先看看他噼啪中躺椅子上，就是这个孩子躺到地上的时候，他看我们为他妈妈祷告，他就坐起来，我跟他妈妈躺在地上的时候，我转过身看看他，我就举个手，他又躺地上去。我不是要讲灵恩，我也不是讲我多么有本领，只是我要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当神给你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有没有用？如果你不用的话，你怎么知道你有？ 如果你都不用的话，你怎么知道你会有？如果你不跑一趟银行去跟着去开个，因为你穷惯了，我穷惯，我到银行里面一毛钱都没有，所以我们真不可思议，说我银行居然有几百万。所以有个人说没关系，我已经汇了多少钱。你真是怕，因为每次到银行的时候都没有钱的，或者只有几毛钱，所以你会怕。但是问题还是在你不去跑银行跑一趟，去拿一个的领款单，然后给那个这个小姐或是先生帮你把这个款拿出来，你怎么知道你真有钱？信心就在这里，信心是在于知道神的心意，信心是知道怎么去实现神的心意。如果这个大家听得懂的话，要带出后面这个东西来，那你要做啊。所以后面保罗讲到十二节这边就所提到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上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作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基本上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是讲身子身子，后面是讲肢体肢体。前面是讲身子身子，换句话说，你要相信，你要被神来用，你要去支取。当你被神用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有多少资源，当你被神用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力量有多少。你不被神用是不知道。那如果讲到身子，这其实同一个观念，只是后面在讲肢体的时候，因为就会带出罗马书第十二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等等等等。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换句话说，你不仅知道要这个，你这个人是为神来活，为神来用，过一个分别为圣归神来使用什么，而且你要知道做些什么。那我不是故意咬文嚼字了，是要跟大家去明白的。保罗说我愿意为主来活，如果教会这个需要，我愿意就出来为主来活。我再说我不喜欢用义工这个字了，不过 OK， 我要为神来活，我要为神来做。但是要紧的是，这是很重要，你不愿意不愿意为神来做，什么都不会发生。不过你愿意为神做什么，你还是要知道做什么，你要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你要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不是这么多事情你都可以做，因为这是神给每个人的带领，给每个人的呼召。是有些事情是神要你做的，有些事情是神要其他一个人做的。所以这边我再说，我有点咬文嚼字，但是我需要把这两个观念把它再稍微弄清楚一点。前面是说将身子，后面是说肢体，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不是全然可以分开。但是你还是问到保罗为什么用两个不同的 term， 一个是叫 body， 一个叫做后面叫 member， 就是你的肢体。意思说当你被神来用，而且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对你的呼召来用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你已经得着些什么。你已经得着不仅是胜过罪的那个能力，而且你已经得着可以服侍神、做神工作的能力，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几个步骤来，第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神要用你吗？我知道神用，但好像神没有用我。我从以前团契，从什么到现在，好像做什么也没怎么样。OK， 感谢主，你愿意被神用一件，底下照保罗的提醒，你要知道神怎么用你是另外一件事情。你是代祷者就代祷者，你是医病就医病，你是所谓关怀就关怀，你有这个叫做 gift of 这个所谓的这个 mercy， 你会怜悯的就怜悯人，你会训诲的就会训诲，你是 teacher 就 teacher， 你是治理就治理。所以你不仅这个人要被神用，你才知道你得着些什么，你才知道因信称义你得着些什么，得着胜过罪的权势，得着能够做神你一个新生命，可以做神 工作的一个的生命的人家里面。那如果这个事情还没有清楚，还没有发生，底下就需要知道，越来越要学习，神要你做的是什么，不是你热心想要为神做什么，不是你自己看看你的才干本领要为神做什么，不是你的兴趣为什么做什么，所以祷告你要进一步的看看明白是神要做什么。这就是门训，这就是门徒。信徒跟门徒不一样，是信徒是说啊，我要信，得到好处我就信，得到不是得到好处我就不信，甚至惹来求来求去还是得不到，我就干脆换一个东西来信。门徒不一样，门徒是生命被改变了以后，他知道今天他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是为神来活，他知道他可以不活在罪中，有能力不活在罪中，他也相对他也知道他可以有从神的智慧能力做神的事情，不是一有这个观念他所做的都成功都顺利都有果效，还是弄了半天呢，讲道还是没讲好了，疫病也不是每个都好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教会、管理教会，不过这就操练。操练什么呢？操练是说越来越知道神对你的呼召，神要你做个布道家，你就是一个布道家，你带教会不见得带得起来，或相对神要你带个教会，你不见得会布道。我不说你不要传福音了，但是你不是布道，不是那个恩赐。如果神要你带个大教会，你想不带都很难。如果神不叫你带个教会，你想努力的以为学了很多方法就可以教会带大，也不可能。如果没有早早的学会神要你做什么的话，你会进到一个所谓很挫折的里面，以至于甚至有人告诉说，牧师是不是我是神呼召出来，我相信神呼召你，但我还是相信到现在你没有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就还没有进到那个呼召的那个定位里面。最近我碰到一个传道人，我认识蛮久，他从以前的服事基本上他没有果效，他自己都认为没果效，他真的很泄气，但现在他发现做另外一个工作，他发现好有果效，完了以后他发现他已经忙得忙不来。这位要说什么？在这里将身体献上，神的不要停在那里，这是很重要，愿意为主要。另外一个，你更加的寻求神要你做的是什么，神要你带的是什么，要你做的是什么。这样的话穷人就当做，所以你有了，你怎么知道有？因为你用了才知道你有没有，不是头脑知道有没有。那最后一个这边所提的是什么呢？真的可以发生吗？请大家留意的第十四节，这样罪就必不做你的王，做你的主。 OK， 这跟前面只是后面一句话，因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有好几个解释，不过我还是用这个跟着整个的罗马书应信称义到成圣来讲，在保罗的心目当中，律法就是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人的方法，人的打算，这叫守律法。但是做不来，做不来就灰心就上了，甚至更糟糕，因为做不来就在律法的所谓的控告的底下，在律法的所谓的这个审判的底下，所以律法叫人治罪。今天为什么你这么大胆，或者我这么有把握说我们是服侍神的，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因为今天不是靠你的能力，不是靠你的本领，你是靠什么？靠恩典的。这边所说的，我真相信你不需要求恩赐，你但是你要分别，就是如果神要你做这个事情，他一定会把这个恩赐给你，一定会把这个恩膏给你，你不需要求，你需要求是知道是叫神要你做什么。有些很有恩赐，所谓的问人家这个身体疫病赶鬼祷告，他基本上他不会讲到，他讲到我们听不太懂。有些的先知做先知，有时候先知，我真的大胆这样说，有些的先知你听他讲完以后你听不懂他讲什么，因为他已经是那个层次跟你我很不一样， 这需要你去解释，需要你去明白，需要你去体会。所以很多时候一件事情的发生，常常先知跟你讲，讲完换神换另外一个先知，不是这些先知不对不好，因为你讲了半天你听不懂。传福音的人你听得很容易懂，因为传闻他不能够弄得太深。不过传福音的人他讲很多以后，如果只是在这个层次，这个人只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或带到神的认识神经历神，但只要进到神的适应信义，不是每个传福音都能够做到。所以后面的所谓的牧养，后面的教导是很重要。这就是我们搞了半天，我们需要有五重教会，有五重彼此，你只要知道神呼召的那份。所以我真相信一个传福音的人，从圣殿角度一定会有神迹奇事随着他。因为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不认识主的时候，他听到福音，他甚至开窍了，心中还是不太稳定，借着神迹奇肯定他所听得到，肯定我这个讲道的人。所以传福音的人他讲道他不会太深，但是很明显那个传福音的那个恩膏神迹奇事是很自然从他身上彰显出来。后面就带出一个就重要这几个东西。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有什么，因信称义，你有什么，以至于你可以过一个所谓的为神来用生活。但是不是你一开始就可以过一个完全可以为神来用，因为你不成熟，我也不够老练，所以我需要去学习。不只是我愿意，不只是我有热心，我需要知道愿意信神给我的呼召是什么。完了以后，在整个的操练当中，在整个学习过程，你经历的是什么？你经历的不是律法，你经历是恩典。当你讲到律法的时候，是一种律法，就是圣经我们所说圣经所记载的旧约的律法。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我下一句讲另外一个律法是什么，就是别人的做法。我们说哦，那个教会你看三年了，这个教会从300人变3000人，所以他有一套的东西。哦，那个教会那一套的东西很重要，装备很重要，怎么治理教会那一套都很重要。我希望弟兄姊妹也不要进到律法的里面。那一套东西在那个教会用得很好，很成功，很有果效，为着我们要感谢主。但是你要需要寻求那一套东西可以用在你身上，那一套东西可以用在你的这个教会吗？或者这套东西可以用在整个的教会的带领的里面吗？我觉得赵荣基牧师他带的教会他有一套的方式，我觉得很好。但我还是 argue 在这里，我的讨论来着，除非你像赵荣基牧师。我发现我思想这些传道，因为我想找个 model。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如果我要做牧师，我像 Jack Haven， 如果我要制作先知，那时候我感觉到是不是神带人走先知的路，我就说我要学另外一个叫 Paul Ken。 当然 Paul Ken 现在已经没有太多服侍，也出了一些状况。但不管怎么样，后来我发现有一天呢，我的老牧师，这是华人王氏牧师，他的王仔的弟弟，他是跟尼托森那群人。那时候我出来做传道人，我做执事手，我做读书手，他就在我们教会，在波士顿教会。然后我出来做执，后来我出来做传道人。有一天呢，在图书馆，他很喜欢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我们的爱宴啊，他会抱一盆饭，找个地方没有人吵他，他就在图书馆吃饭。我不是去吃饭，我去找一些什么东西，他看到我，哎，我就跟这个老牧师打个招呼。他心血来潮，这个不是我们谈的题目，他在吃饭，我已经把这个背景讲，我是去图书馆找一些东西，教会的图书馆。他突然不了，他就跟我说啊，我的欧弟兄，还叫欧永亮，我记不来的，我30岁，他已经70几岁。他说你不要学，特别跟我说你不一定要学哪一个人，他甚至讲那个人的名字，你不一定要跟他学，神自然会有带领。我觉得他在发预言，他 他是非常他不赞成灵恩，他弑母很灵恩，他不赞成这个。居然他发个预言，因为我对某一些牧师蛮佩服，所以我还讲我要学。不过他跟我说，你不要学哪一个人。他真的讲，那个人是我心中真的非常非常这个敬佩的，可以这样说，跟我的关系非常深。他跟我说，你不要学这个，神自然会有带领。感谢主，这些年日来我学习就神的带领，但还在学，还没学完。不过发现回过头，怎么知道是神的？原来每一个的决定，每一个的所谓的这个服事或者人生的规划，是在我自己的安排里面。这个大概你可以问我妻子，我要的都不是这样，我要学的也不是这样，我要做的也不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愿意的话，神会带领你。但是第一个，你要知道神会用你。所以进到罗马书第六章开始，分别为圣，一说你要知道，今天你是一个不一样的人，跟以前不一样。你的罪，这个捆绑，王的权势、主的权势已经挪开，他不能够成为你的王，成为你的主，以至于你可以被 freed up， 这被释放出来，可以服侍神。所以问题是，服侍神的时候，你才可以真正的体会到、经验到。因信称义，你得着些什么？但不停在那里，你知道有这个能力，但还不够成熟，我也不够老练。所以在整个那操练什么？操练就是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更多的到有一天你要完全的明白神的心意，而且走在神心当中。到个程度已经不是你想做什么，是你要听神告诉你要做什么。所以我常喜欢用这个来跟同工们，这个决定是怎么决定？是祷告出来的吗？还是讨论出来的呢？一文在众牧者当中，我还是如果问到我，我还是喜欢问这个问题：这样的决定是祷告出来的吗？因为这一年来我在学习，到今年还在学习。你要走在神的里面，所以我想啊，这是这段经文很重要，三个东西。你有没有什么？除非你去操练，除非你去实行，否则你还是不知道有什么。但你在做的时候，很明显的，这已经跨出了那一步了。更多的要学习什么？学习是知道神的旨意，按照神对你的呼召，不要学别人，不要学哦，我要像他这样这么了不起。OK， 他神祝福他，神恩待他，我相信这很重要。但是神不是这样带领的时候，你不一定要这样的做，否则可能没有什么果效的时候，你会灰心丧胆，甚至到一个程度，你可能会觉得是神已经把我放在一边。那第三个，当你进到这样一个神的呼召里面，马上你会发现一件，你做不来，不能用自己的力气做得来，不是用的热心重人，你突然发现你需要从律法走出来，走到哪里去啊？走到恩典里面。你我能够走得上去，你我才能够做得出来。在祝福在座每一位啊，都活在神的心的当中，然后天天经历到神给你的恩典是什么，天天明白今天恩典够今天用，明天有另外的恩典，有新鲜的恩典，有更大的恩典。虽然事情还没有发生，不已经当作已经知道已经发生了，只是等待继续等到你去领款就是了，已经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为主这样的恩典献上感谢，不仅是罪得赦免，不在神的愤怒咒诅的底下，我们真的起来可以服侍神，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再说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的分量有多重，你是为神来做，不是为个薪水，不是为哪一家的名誉地位啊，是为神的心来做，那一个永恒的价值。不要说各位在职场，包括我们做传道人啊，不是在今天要得到一些的名声，得到一些的地位，得到一些的尊。常常有人说牧师你好低调，这不是我故意要不要低调，因为我对这些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不是我故意低调。问不在台上，问不一定要在台上， 因为对他讲那不是最要，要紧我反而坐在底下，我祷告神啊，在讲什么？神啊，你要做什么？那我相信那个更是我喜欢的。我相信各位也会可以体会得到，然后你走在神的心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是恩典。到今天有事情发生，没有事情发生，都是恩典，因为神已经把你没有的给了你，有些给了你是现在用，有些已经为你预备是下明天用后天用，神的恩典够我们所用。我们起来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继续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献上上说成就这一件。哦，主啊，都是恩典，主啊，那恩典真够我用，那恩典真是超我所想所求。主，我求你引领我，引领我，你主啊，把我带进新的当中，引领我，让我活在新的里面。主，我在说，哦，你的恩典够用，哦，甚至恩典超我所想所求。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可以到我们最后阶段回应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是吧？这 确实是一条永生的路，是吧？这条路越清楚越明白，当我们走上去的时候，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生是何等的丰盛，居然我们可以做神的事，居然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居然我们可以在事情上所做的一切不再是虚妄的，不再是好像转眼就成功的，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都带出那永恒的果效来。我们感谢你，赞美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就那话语记在里面做那感动的工作，做那塑造的工作，好叫真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这个人全然的被你分别为圣，被你来使用。哦，因为你答应我们，当我们在你的里面，你说你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在里面，你说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